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继续看耶稣差72门徒出去传道，他给这72个门徒关于传道的指示。耶稣继续指示门徒，对于那些听见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接受的人应当如何行。首先耶稣论到对于接待门徒的家，门徒应当如何来面对这些接待他们的这个家庭。耶稣说，你们无论进入哪一家，首先说愿这一家平安。我们知道犹太人典型的问安就是 Shalom， 愿你平安。当他们见面的时候彼此问安，就是彼此对说 Shalom 平安。那我们也已经多次说明希伯来文的平安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全部的、完全的、健全的或者和谐的。也就是说希伯来文 Shalom 这个字所具有的意义是指全部的、完全的、健全的或和谐的。这个平安不仅是消极的指没有难处、没有灾祸、没有不幸等等，因为全部、完全、健全或者说和谐，可以说从消极面来说是没有难处、没有灾祸、不至于遭遇不幸等等。这是我想我们中国人对于平安一般的了解是如此。但是因为平安这个希伯来字所具有的意义是指全部的、完全的、健全的或和谐的，乃是一种正面的含义，所以这个平安更是积极的指使人达到最高的良善，得享神最充分完全的赐福。所以平安全部的、健全的、和谐的是一种正面的，是一种正面的一种情况，是使人可以达到最高的良善，得享神最充分完全的赐福。所以当一个犹太人向另一个犹太人说 Shalom 平安，他乃是积极的希望对方得以享有一切的良善。这一切的良善我们刚刚说了，并且是最高的良善，那就是神赐给人的全部的良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被赐下的。所以 Shalom， 当一个犹太人对另外一个犹太人说平安，他是希望那个人可以得享一切的良善，得享神赐给人的全部的良善。这个神赐给人的全部的良善包括全人的兴旺，在身体上、思想上、心灵上，特别是属灵上都得着安宁，全人的兴旺。所以身、心、灵 不但是心灵，更是属灵上都得享安宁。这就是我们看到在约翰三书，使徒约翰写信给该犹，他给他对于该犹的这个问安，或者说祝福，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其实就是我愿你平安，我愿你全人兴旺。所以他说愿你凡事兴盛，包括身体，包括思想心灵，更是包括属灵上。所以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就是使徒约翰给该犹的一个问安。同时这个平安也包括在与人彼此相交的关系上完全的和谐，也就是在跟别人相交的关系上是完全的和谐，没有任何的冲突、纷争、扰攘等等。这是犹太人的问安，见面都是彼此对说愿你平安。在这里耶稣指示门徒，无论他们进入哪一家、哪一个家庭、哪一个人家，首先要向这一家人问安，说愿这一家平安。门徒这个问安到底是不是只是这种典型的犹太人的问安呢？门徒的问安其实乃是他们福音的宣讲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前面第四节，耶稣才刚刚禁止门徒在路上向人问安，现在耶稣却吩咐门徒，无论进入哪一家，首先要向那一家问安，说愿这一家平安。并且我们从接下来第六节，我们现在看到耶稣给门徒这个吩咐是第五节，然后接下来第六节耶稣说，如果有一位平安之子，和合本翻成当得平安的人，可是你看那个小字，当得平安的人原文作平安之子，如果有一位平安之子在那里，你们的平安就将停留于他，若是不然，他也就是这个平安将回到你们。所以从这一节接下来的第六节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见门徒的问安是具有更深的意义。因为门徒进入这个家庭，进入这个人家所说的愿这一家平安，不是一个愿望，不是像犹太人彼此问安说 Shalom， 那是一个愿望，是积极的希望对方可以得享神赐给人全部的良善，全人兴旺。但是在这里耶稣说这个平安乃是一个礼物，是可以被接受或者被拒绝的。也就是第六节耶稣指出，这个平安，门徒的问安，不是一个愿望，而是一个礼物，是可以被接受或者被拒绝的。因此门徒的问安所具有的意义是具有弥赛亚的性质，也就是旧约中所应许的神国度的平安， 我们晓得在旧约先知书神的应许有他要兴起一位弥赛亚君王坐在大卫王朝的宝座上，这一位弥赛亚的君王要带来救恩，因此使得神的百姓得享平安。所以这里门徒的问安就是具有这种弥赛亚的性质，是旧约中所应许的神国度的平安，神的国度所带来的平安。所以这个平安是与神的救恩的临到联合在一起的，也就是门徒说愿这一家平安，门徒这个问安所论到的平安是与神的救恩的临到，是跟神的救恩的临到联合在一起。我们看以赛亚书第52章的第7节，这里说那传福音宣布平安，传美好的福音宣布救恩，又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他的脚踪在山上是多么的美。所以这里说到传福音，也就是传美好的福音，这个美好的福音是宣布平安，宣布救恩，并且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所以我们从以赛亚书52章第7节很清楚看到这个平安是跟神的救恩的临到联合在一起的。正如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10章第36节向哥尼流和他的全家讲道的时候，使徒彼得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平安的福音，他是万有的主，也就是耶稣是万有的主。所以彼得向哥尼流全家的人宣讲福音，他说神是借着耶稣基督传讲平安的福音。因此在这里使徒的问安，这个平安是含有最深的意义，与救恩可以说是同义词，这个平安就相当于救恩。神借着耶稣这位弥赛亚带来神的救恩，使神与人之间的敌对消除了，使人与神和好，得享平安。人和神之间和好，英文就是 peace with God， 所以得享平安。并且这个救恩也包括在神与人和好的状态下，神赐给人的积极的祝福。这是门徒的问安所祝福的平安，是具有弥赛亚的性质。这个平安是和神的救恩 的临到联系在一起。耶稣基督的来到，神借着他这位弥赛亚带来神的救恩，使得神与人之间和好， Peace with God， 神和人之间有了平安，也就是人能够得享这个平安。同时在神和人和好的状态下，神赐给人的积极的祝福也是属于这个弥赛亚所带来的救恩的一部分。即使如此，门徒的问安是要求人对于他们所提供的平安做出回应，也就是说这个问安是门徒宣讲福音所提供的神的平安，是一个礼物，所以是可以被人接受或者是被拒绝。因此门徒这个问安就要求人对于他们所提供的平安做出回应。因此接下来耶稣就进一步对于门徒的问安所带来的正面的回应给予指示。耶稣说，若有一位平安之子在那里，你们的平安将停留于他， rest upon him， 将停留在他身上。这个平安之子乃是说一个人他以平安为特征，也就是他这个人是具有一个特征，就是平安。有这种以平安为特征的人在那里，听见门徒宣讲的福音所应许的平安，就立即做出回应。换言之，当72门徒出去宣讲平安的福音，向人问安，神的平安，也就是神的救恩，就被带给人，被提供给人。再说一次，当72个门徒出去宣讲平安的福音，他们向人问安，神的平安，也就是神的救恩，就被带给人，被提供给人。而那些以平安为特征的人，对于所听见神所应许的平安，所应许的救恩，就会立即做出接受的回应。当他们做出接受的回应，耶稣说，你们的平安将停留于他。这个你们的平安是指借着门徒宣讲福音所提供给人的平安。所以这个你们的平安其实是门徒向人宣讲平安的福音所提供给人的平安。当平安之子对于神的平安，或者说对于神的救恩的应许做出接受的回应，那么神的平安将内住在他里面。耶稣说将停留于他，意思就是说神的平安就将内住在他里面，他将领受神的平安，也就是他将领受神的救恩。但是若不然，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平安之子，门徒的问安没有被接受，那么耶稣说平安将回到门徒。如果门徒宣讲了平安的福音，向人问安不被接受，耶稣说那么平安的福气就回到门徒。耶稣这个话说，如果有人拒绝门徒所宣讲的平安的福音，拒绝门徒的问安，那么平安的福音就回到门徒。这个并不是指当人拒绝神的平安，那么这个神的平安就被门徒得着，不是这样的意思。平安将回到门徒，乃是说如果借着门徒所提供的平安，也就是门徒所提供的神的救恩，被拒绝接受，当借着门徒所提供的神的平安被拒绝接受，这个平安回到门徒那里就等于是一个咒诅。也就是说，拒绝接受门徒传讲的福音和问安所提供的神的平安，拒绝接受这个神的救恩，那么这个平安回到门徒那里的意思就等于是说明这是一个咒诅。也就是说，这个拒绝接受的人就是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不是说这个平安就变成是门徒得到，我们已经说了，既然这个平安跟救恩是同义词，门徒是已经领受这个平安的人，所以并不是当门徒宣讲平安的福音，向人的问安不被接受，那么这个平安的福气回到门徒，被门徒得到，不是这样的意思。正面的来说，接受门徒所提供的平安，做出接受的回应，神的平安就会内住在这个接受的人里面，这个人就领受了神的平安或神的救恩。可是拒绝接受门徒的问安，那么平安回到门徒就等于是说这是一个咒诅，也就是指这个拒绝接受的人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好，耶稣给门徒这个指示，耶稣乃是说门徒宣讲的福音信息是向人提供神的平安，门徒所宣讲的福音信息是向人提供神的平安，借着门徒的问安，神的平安实在的送出给人，借着门徒的问安，神的平安实在的送出给人。如果人立即做出接受的回应，那么神的平安将内住在他里面，他将领受神的平安。若是不然，人若拒绝接受，那么这个平安将回到门徒，也就是对拒绝接受的人而言，这乃是一个咒诅，他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如果人拒绝接受，那么对这个拒绝接受的人来说，这是平安回到门徒，这其实是一个咒诅， 是指出他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因此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当耶稣给予门徒这样的一个指示，对于门徒的问安所做出的回应，这样子的回应会有什么样的，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接下来耶稣就论到关于门徒接待的指示。显然接受门徒所提供的平安的那一家就成为门徒的接待家庭，也就是说当那一家人听见门徒所提供的平安，所传讲的福音，所提供的平安，他们接受了，显然他们就会成为门徒的接待家庭。正如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13节说，当安息日，保罗和这个他的宣教的同伴希拉，他说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垫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第15节，他和他一家既然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所以这里接下来耶稣讲论关于门徒接受接待的指示，显然是接受门徒所提供的平安的那一家就成为门徒的接待家庭，所以耶稣进一步指示门徒当如何行。耶稣指示门徒说，你们要住在那一家，一直住在那里，不要不断从一家搬到另一家。耶稣给的这个指示，其实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第9章第4节也都有提出类似的指示。马太福音的第10章，耶稣差12个使徒出去，第10节耶稣说11节哈，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是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的家，直住到走的时候，也就是说要一直住在那里。在马可福音第6章，耶稣差12个使徒出去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路加福音第9章第4节，耶稣差12个使徒出去也是一样，第4节说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那这里耶稣说你们要住在那一家，而且最后耶稣说不要不断从一家搬到另一家。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有人向门徒和门徒所传的信息敞开，愿意接待他们，门徒就住在那个人的家。耶稣再加上吃和喝他们所供应的，不但住在那里，住在那一家，而且吃 和喝他们所供应的。耶稣对于接待门徒的家庭，他们接受了门徒所传的信息，而愿意接待门徒住在他们的家，那么门徒就住在那个人的家。不应当关心居住的品质，或者这个接待家庭所摆上的食物是如何。门徒必须满足于任何接待家庭所提供的一切，吃和喝他们所供应的。门徒不应该要求超过所被供给的，吃和他们所供应的。所以门徒不应该要求超过所被供给的，他们必须满足于任何接待家庭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照顾，无论是怎么样的居住的品质，无论是什么样的食物，这个接待家庭所能够提供给门徒的照顾，门徒应当以他们所接受的，从接待家庭所接受的，所提供的一切为满足。门徒应当以他们原有的住处为满足，不应当以自己的舒适为考虑，而继续不断寻找更好的住处。即使另有人提供更好的、更舒适的住处，也绝不搬动。耶稣乃是要门徒对他们的处境学习知足，而专注于传道的工作。门徒应当关心宣教的工作过于舒适的生活，他们最关心的应当是宣教的工作，而不是自己能够享受舒适的生活。所以耶稣要门徒学习知足，无论他们接待的家庭给他们什么样的供应，提供什么样的照顾，他们都以所接受的这个照顾为知足，他们就可以专心的专注于他们宣教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宣教的工作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讲到，他在这个宣教的传道工作上，他受到各种的危险，各种的这种鞭打、劳苦，但是他也提到说，又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但是在腓立比书，保罗说，他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他学会了知足，而使他能够专注于他的宣教工作。所以这是耶稣给门徒的指示所具有的这个意义。 接下来耶稣说明门徒应当接受接待的理由。耶稣对门徒说，他们应当接受这些向他们所传的福音敞开而愿意接待他们的人，接受这些人的接待。理由是耶稣说，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个也出现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十节，这是一句箴言式的话。在这里耶稣说门徒应当接受接待，原因是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耶稣的意思是门徒被神差派出去收割神的庄稼，正如受雇用的工人一样，是应当赚得工价的。因为我们说了，一开始耶稣就说宣教的工作必须是借着祷告，求耶稣要门徒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所以这个祷告在历史性的应验，就是耶稣现在差派72门徒出去做传道的工作。但是他们其实是被神差派去收割神的庄稼，所以正好像受雇用的工人。我们知道耶稣讲的比喻，有葡萄园的主人雇用工人进葡萄园去收割葡萄，现在神差派这72个门徒出去收割神的庄稼，就正如那些受雇用的工人一样，也是应当赚得工价的，应当接受神借着别人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是神借着别人来使他们所做的工能够得到当得的工价。而在这里工价就是指那些接受门徒所传的平安的福音的人，他们为门徒所提供的住处和饮食。门徒接受他们的接待，应当以门徒所领受的，从他们所领受的为满足，不允许自己想要得更多更舒适。如果门徒贪心，他们是必须向神交账的。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提出相同的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4节，使徒保罗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第7节，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 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第十四节，第十三节，你们岂不知圣事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使徒保罗更是直接引用耶稣的话，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应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 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在这里保罗就直接引用耶稣所说的话，同时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节，使徒保罗也是说明同样的原则，他说在神的话语上接受教导的人应当要与教导他的人分享一切美好的东西，意思就是要把一切需用的来供应教导他的人。这是为什么门徒应当接受那些听见他们所传的福音，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并且愿意接待使徒的人，门徒应当接受这些人对使徒们的接待，对门徒的接待。这是耶稣指示门徒对于接待他们的家的人家应当如何行。接下来耶稣说明对接待门徒的城，如果一个城市接待门徒，那么耶稣指示他们应当如何行。耶稣说，无论你们进入哪一座城，他们接待你们，什么被摆在你们面前就吃什么。这一节经文其实是重复上面第七节所说的，但是现在是论到门徒进入一座城，当门徒进入任何一座城，宣讲平安的福音，城里的人接受他们所传的福音而给予门徒接待。吃饭的时候他们给门徒摆上什么，门徒就吃什么。什么被摆在他们面前，门徒面前，门徒就吃他们所供应的。耶稣是再一次强调，门徒必须满足于任何接待家庭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照顾。同时在第七节论到吃和喝，吃和喝他们所供应的，以及这一节论到什么被摆在你们面前你们就吃什么，这都是暗指同桌吃饭，也就是说和接待的家庭一同吃饭。吃饭的时候无论什么食物被摆在门徒的面前，门徒就吃什么。所以与接待家庭一同吃饭所具有的意义远胜过门徒要吃大餐，吃丰富的，吃好的。门徒 必须满足于任何接待家庭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照顾，使他们学习知足而专注于他们的传道工作。但是接下来耶稣就指示门徒在那个城，在接待他们的那个城中所当做的传道工作。耶稣指出门徒在那个城中当做的传道工作包括两方面。首先，第一，要医治那个城里的病人。这个医治那个城里的病人，其实也就包括了赶鬼的工作在内。因为我们看到接下来第十七节，这七十二个人传道回来很高兴，对耶稣说，主啊，因为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所以显然这个医治那城里的病人不但是医治有病的，也是赶出被鬼附的人身上的污鬼，包括赶鬼的工作在内。医病与赶鬼的工作都是使人从撒旦和罪的权势之下得释放，都是神国全能的彰显，神国度的全能彰显出来，使人从撒旦跟罪的权势之下得释放，以至于病得医治，污鬼被赶出去。这是第一方面，耶稣指示他们在那个城中应当做的传道工作。首先耶稣说医治那个城里的病人，但是另一方面耶稣说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神的国临近你们这句话所具有的意义是很困难解释的。首先，临近这个动词的意义可以是指靠近了，但是也可以是指临到了，靠近了 approach， 或者临到 arrival。 所以这个临近这个动词本身就可以解释为是靠近或者是临到了。但是在这里这个动词的时态是完成式，就使得解释产生困难。到底这是指神的国已经到了靠近的位置，或者是指神的国已经充分完全的临到了？到底是指神的国已经是到了靠近了的位置，或者说神的国其实是已经充分完全的临到了？可能最好的解释是兼具已经临到了与近了这两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最好的解释向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是同时兼具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以及神的国近了。一方面已经临到了，另外一方面神的国是近了。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原因是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二节，耶稣差十二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也是指示他们传道工作要做什么。在第二节耶稣是说差他们去宣讲神的国和医治病人。在九章二节耶稣给十二使徒的差派 要他们做的传道工作。传讲神的国是被放在医治病人之前，也就是先耶稣说他们应当传讲神的国，然后呢，同时他们也应当医治病人。但是现在在这个九章的第不是九章，是第十章的第九节，次序是相反的，医病被放在宣讲之前，意思是指医病应当被看为是神的国已经临到的一个记号。在这里是先指出门徒应当医治病人，然后门徒也应当宣讲神的国临近了。医病被放在宣讲之前，意思是医病应当被看为是神的国已经临到的一个记号。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医病和赶鬼都是神国度全能的一个彰显。所以耶稣的来到使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已经来到了。耶稣和门徒所行的医病与赶鬼的工作都是神国全能的彰显，显明神拯救人的大能。耶稣和门徒所行的医病与赶鬼的工作都是神国全能的彰显。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使人脱离撒旦和罪的权势，使人从撒旦跟罪的权势之下得释放。因为疾病是因为人犯罪所就进入了这个世界，跟死亡一样，也是因为人犯罪进入这个世界，而被鬼附乃是被污鬼，就是跟从撒旦的这些堕落的天使被污鬼附身。所以耶稣跟门徒所行的医病和赶鬼的工作都是神国度全能的彰显，使人从撒旦跟罪的权势之下得释放，就显明了神拯救人的大能。并且门徒被差出去宣讲神国的福音，所以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因着耶稣的来到使神君王的统治，使神的国已经来到。但是另一方面，神的国近了，神的国也是正在临到的过程中。一方面神的国已经临到，但同时神的国也是正在临到的过程中，神的国尚未最后完成。当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最末了充分完全实现的神的国将临到，所以神的国也是正在临到的过程中。因此神的国近了，一方面神的国已经临到，因此耶稣的来到神君王的统治已经来到。耶稣和门徒医病赶鬼的工作都是彰显神国度的全能，都来显出，都显明了神拯救人的大能。神的国 弥赛亚君王带来的这个神的救恩，而且耶稣差门徒出去宣讲神国的福音。可是另一方面，神的国也是正在临到的过程中，因为神的国尚未最后完成，所以神的国不但是已经临到，同时神的国是近了。当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最末了充分完全实现的神的国，那时候将会临到。我们看到今天耶稣对于门徒所给予的指示，特别是关于对那些听见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接受的人，门徒应当如何行？门徒的问安，门徒无论进哪一家，首先要向这一家问安，说愿这一家平安。这样的问安是具有弥赛亚的性质，是旧约中所应许的神国度的平安。这个平安在先知书中，特别是在以赛亚书中，是与神的救恩的临到联合在一起的。正如使徒行传，使徒彼得向哥林流全家宣讲福音，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平安的福音。所以在这里，平安是具有最深的意义，与救恩是同义词。神借着耶稣这位弥赛亚带来神的救恩，使神与人之间的敌对消除了，使人与神和好，可以得享平安。同时这个救恩也包括在神与人和好的状态下，神赐给人的积极的祝福。但是门徒宣讲这个福音的信息，并且向人问安，说愿这一家平安，乃是向人提供神的平安。借门徒的问安，神的平安实在的送出给人。所以当人听见门徒宣讲的福音所应许的平安，就立即做出接受的回应，那么神的平安将内住在他里面，他将领受神的平安，也就是他将领受神的救恩。可是当人拒绝接受，耶稣说这个人就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对于门徒宣讲的福音所应许的平安做出接受的人，当他们愿意接受门徒所宣讲的福音所提供的神的平安，他们也愿意接待传讲这个平安福音的人，也就是愿意接待门徒。当他们愿意接待门徒，耶稣说门徒就住在那个人家。门徒不应该关心居住的品质，或者这个接待家庭所摆上的食物是如何，他们必须满足于任何接待家庭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照顾。他们应当以他们原有的住处为满足，即使另有人提供更好更舒适的住处，他们也不搬动。耶稣这个指示乃是要门徒对他们的处境学习知足， 这样他们就可以专注在他们的传道工作上。而耶稣也说明门徒接受接待的理由是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门徒被神差派出去收割神的庄稼，正如受雇用的工人一样，也是应当赚得工价的，应当接受神借着别人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强调，这是神给他们得的工价，所以神是借着别人的接待来供应他们的需要。那在这里，工价是指那些接受门徒所传的平安的福音的人为门徒提供的住处和饮食。我们说保罗的书信也论到同样的原则。最后耶稣提到，门徒如果进入一座城，城里的人接待门徒，那么门徒在这个城中应当做的传道工作包括两方面。首先是医治病人，这包括了赶鬼的工作在内，因为医病和赶鬼都是神国全能的彰显。然而他们也要宣讲神的国临近这个城，神的国已经临近了。神的国临近兼具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也就是耶稣的来到使神的国，使神君王的统治已经来到了。耶稣与门徒所行的医病和赶鬼的工作都是神国全能的彰显，显明神拯救人的大能，并且门徒被差出去宣讲神国的福音，神的国已经临到。同时神的国也是近了，神的国是正在临到的过程中。一方面神的国已经临到，但是另一方面神的国尚未最后完成，所以神的国也是正在临到的过程中。当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最末了充分完全实现的神的国那时候将临到。这是耶稣指示门徒对那些听见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接受的人当如何行。耶稣两次强调门徒是被神差派出去收割神的庄稼的工人，他们应当学习对他们的处境知足，也就是说他们应当满足于任何接待他们的家庭所提供给他们的居住和饮食。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上次我们已经说的，神打发工人出去，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神所差派的工人，因为耶稣复活的基督向门徒显现，赐给门徒这个宣教的大使命，差他们去使万人来跟随耶稣做门徒。这个大使命是给基督的教会，因此每一个教会的肢体，也就是属基督的人， 都是被打发的，都是被差派的。既然我们是被神差派去收割神的庄稼的工人，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应当是只是关心我们自己生活的舒适。其实现代的教会在生活上都是非常富裕的，某种从某一个角度和意义来说，都是生活上都是有余的。我们是被神差派去收割神的庄稼。前两次耶稣，我们看见耶稣的教训指出，收割庄稼是很急迫的，是非常紧急的。所以我们既是被神打发出去收割庄稼的工人，我们应该专注的关心这个宣教的工作，关心我们去履行耶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但是我们看到现代的教会似乎信徒更多关心自己生活的舒适。我们看见有多余的钱，可能我们就去换更高档的车子，换大房子，或者说我们换更先进的一些电子的用品，甚至我们换更高薪的工作，我们享受大餐。我们好像我们的时间精力，我们是投注在关心生活的舒适，超过关心传福音领人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讲究方便，对我们而言不方便，我们就拒绝去做。我们真的更多的心思是放在怎么样过更舒适的生活，而不是放在怎么样更抓住机会，更舍己，更付代价的去宣讲福音，去领人跟随耶稣做门徒。其实我们真是需要悔改。我们不能只是继续我们现有的这种生活的模式，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向神交账。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耶稣要门徒对于那些接待门徒的城所做的传道工作，其中要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他们。换句话说，耶稣是神国度的君王，神国度的神所应许的大卫王朝的君王，将坐在宝座上来治理神的国。而神的国强调神君王的统治。耶稣的来到使得神的君王统治已经来到。神创造这个世界，在这个宇宙中神作王，但是 这个世界世人却是悖逆的，不接受神君王的统治，不愿意顺服降服， 不肯降服神君王的统治，还有撒旦和他的差役也是如此。但是当耶稣来到，耶稣的传道工作，无论是他的教训，无论他所行的，他的作为，医病赶鬼的神迹，都一再彰显神国度的绝对的全能。特别是医病赶鬼的工作，是显明神拯救人的大能。神的国已经临到，神的弥赛亚已经带来神的救恩。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活出的生活应当是彰显神拯救的大能。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都要反问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我们没有得拯救之前的生活有多大的区别？是不是真的是使别人可以看见在我们身上神拯救的大能？还是我们仍然过一个可怜的、无助的、无能的生活？我们总是给自己找借口，真的是让神的名受羞辱。我们去宣讲福音，我们宣讲神的大能，我们宣讲神拯救的大能，并且耶稣这位弥赛亚已经带来神的拯救，但是我们活出来的生活让人看不见神拯救的大能。所以这个神的国已经临到，神拯救的大能已经借着耶稣这位弥赛亚临到我们，对我们的实际生活，对我们这些接受神的救恩的人，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已经经历，而且是天天经历神的拯救？不但如此，神的国也正在临到，基督要第二次再来，使得神的国最后完全的、充分完全的实现在地上。这是一个蒙救赎的人切望等候的。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真的是在切望等候神的国最后充分完全的实现在这地上？真正领受救赎的人心中是存着这个盼望，而且是在这个盼望的亮光之下来过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那些真正领受他的救赎的人必定预备好自己来见他的面。所以约翰一书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也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没有圣洁，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神的面。 因为在旧约神一再的对以色列神的百姓强调，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我想我们都要活在神的国已经临到，并且神的国近了，这样真理的亮光之下。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个真理的亮光之下，今天我们的生活一定是会被改变。我们知道神拯救的大能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救赎，是我们可以去领受，我们的生活可以经历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国也正在临到，我们将在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完全实现的神的国。当然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现在是真正领受了这个生命，这个救恩，也活出与我们所领受的恩相称的生活，那么我们将来才可以进入这个最后完全实现的神的国。这些真理不是只是知识而已，这是关乎生命。我们好像把这些东西只是当耳边风，每一天在生活里面我们就好像被埋没在眼前的柴米油盐，眼前的这个每天的生活，我们好像抛诸脑后。神的国已经临到，并且神的国近了，不完全不是我们思想所关心的，不知道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能不能真的是得到基督对我们的认可和称许，承认我们是真正属他的人，是真正为他做见证，并且履行他给我们的大使命，是真正在地上经历现在我们就天天经历他拯救的大能，我们更多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分别出来归属于神，遵循神旨意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心中切望等候神的国完全实现，充分完全实现在地上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可以得享在永恒中神君王的统治所带来的一切的福分。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关于拒绝门徒所传的福音，也是耶稣吩咐门徒要告诉那些人神的国近了。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说，神的国近了对于拒绝耶稣的人所具有的意义。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每次读你的话，我们都真的是谦卑的来寻求圣灵给我们的教导，让神你的话正如希伯来书作者所描述的，神的话是活的，和本翻成是活泼的，其实 英文是说神的话是 living， living word， 是活的，是好像一把两刃的剑，能够把我们的骨髓和骨节，把我们人心的意念都赤露敞开在神的面前。天父，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我们都应该经历你的话这样子的大能。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了真理，我们的明白使我们经历你所应许的一切的平安。我们做出我们的回应，我们愿意悔改相信，但是我们真是要说，求你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清楚我们所做的回应，我们的悔改和我们的相信是不是真实的，是真正的转离我们的罪，转离我们的自我，真正的转向神，领受神你所应许的这个救恩，借着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拯救，让我们在生活里面真的是天天经历你拯救的大能。这正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求圣灵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知道三件事，其中第三件事就是神超越大的能力是为相信的人。这个神的大能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坐在神宝座右边的大能。一，这个拯救的大能现在是所有真正相信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天天都彰显出来，让我们天天经历基督的拯救赎在我们生命中所带来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也等候我们的主第二次来实现神的国在地上，充分完全的实现神的国在地上，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正如启示录所应许的，神要支搭帐篷在人间，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神的百姓。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些真理存记在心，反复的思想，好让我们天天都生活在这些真理的亮光之下，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求主你真的是给我们一个真正一个领受圣灵教导的心，也求真理的圣灵真的是让我们每一次学习神的话，我们都是谦卑的来寻求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开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说话，是真正让我们经历神话语的大能，经历神救赎的大能，而每一天都为神做见证，令更多的人能够来归向神。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